所以，一个倒下的人不会跌倒的。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倒下人跌倒的？所以，当我们真的成为世界的污秽、万物的渣滓，好像是最低最低的弟兄姊妹，感谢主，神让车辆赐给别人乘坐，好像皇家，他们都是皇帝，让他们做王，让这个车辆从我们的头上压过，我们的头做他们车辆的道路，你愿意吗？主是借着这个把我们带到丰富火丰富的地步，那这是什么？这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完四章以后，你怎么解决教会分门别类的问题？你怎么解决的？十字架，只有十字架能够解决的。那保罗说，我求你们效法我。保罗经历了，保罗知道这个是解决的办法，所以在这种的语气底下，我们知道说教会分门别类的问题能够解决，不是不能够解决。你千万不要散布失败主义，认为说反正，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说，哎呀，反正教会没有希望了，今天呢我们在地上一定，我们将来在天上一定是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彼此都不打招呼，到了殡仪馆就只好不得不见面。难道我们真的殡仪馆才能够相爱吗？难道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才能够相爱吗？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天父的心是什么样的心？今天如果不是十字架能够解决我们的，你如果不是十字架来能做他的工作的话，今天合一是不可能的。但是合一是有路的，不是没有。主保罗说，你们效法我。那么起头你觉得保罗会不会很大胆？不是，你要根据前上下文，他因为走在这条路上，我们现在跟着走这条路，所以到了后面十一章，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的主在地上，他就是这么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清楚了，十字架的道理加上十字架的道路，一面是客观的，一面是主观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把这些十字架的好处就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请记得，所有背十字架的人，为什么？因为这好像化疗一样，好像有一个东西压在癌细胞身上一样，那慢慢慢慢就叫它萎缩，慢慢慢慢细胞就萎缩，慢慢有的就死掉了，有的就坏死掉了。弟兄姊妹，如果十字架常常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个人迟早要枯萎的，亚当的生命要枯萎，因为亚当的生命太丰盛了，太自信了，你发挥自己不知道发挥了多少年，都是自己，我不知道多少的我。现在十字架，背十字架什么意思？那个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它的工作，叫我们软弱，就是枯萎，然后呢叫我们愚昧，这指的我们肉体来说的。那这个时候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过越成长，愿我衰微，愿他兴盛。那么这个就是前面的第四章。那么好，现在就开始了第五章。那从第五章开始是另外一面，你看见吗？这个从第一章到第四章，这个教会的难处是和教会的本身发生关系，因为这和教会整个教会的生命受到威胁。你看见没有？如果一个身体在那里分门别类，什么叫癌细胞？癌细胞就是在我们身上有一些细胞，它要独立起来。他说，他和其他身体分出来了，完全独立出来了。那没有多久，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样的做法会叫身体受到伤害的。所以让我们看见说，有没有路呢？有路的。那么这个路呢，就是前面的四章。那么现在呢，到了第五章。我们知道因为保罗受到信，所以他们问了很多的问题，保罗要回答他们一些问题。那么证明说教会哥林多教会有许许多多零零碎碎的问题。那现在呢，保罗因为已经先解决了第一个问题，肉体的种种有不同的表现，肉体有一个表现就是分门别类。那从第五章开始，圣灵给我们看见肉体还有别的表现。我再说弟兄姊妹， 教会里面有这个分门别类，有它的原因。有的人是为真理的缘故，你看见吗？有的人说，在神学上，这个神学有瑕疵，我们不能跟随他。然后呢，他们就带着一批人走了。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分门别类啊，有一个光冕堂皇的理由来做借口的。所以表面上来说，弟兄姊妹，这个和道德不是太大发生关系。你当然，除非有的大吵大闹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普通你看教会的分类有它的原因，不是没有它的原因，有它的原因的。有的时候是为了真理的缘故，有的时候那么你有很实在说来，这个教有的人说我是保罗，我是基法的，那弟兄姊妹，严格说来，这不是讲的道德，不是讲的其他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是指着教会团体的罪，就是分门别类。那这个十字架一定要对付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读从第五章开始，你看哥林多教会有好多好多的问题。那么一开始第五章，风闻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事连外邦人中间也没有。但是弟兄姊妹，难在什么地方？教会里面根本一点的感觉也没有的。这些人已经蒙了得救，已经过了，已经从吃了羔羊的肉，吃了羔羊的肉，门楣和门框上都抹了羔羊的血，他们应该得救了，对不对？结果他们只要一得救，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要过除酵节，免得全团都发起来。那弟兄姊妹，教会是教会，因为教会里面没有不可能容忍一点的教，只要有一点的教，全团就发出来了。那弟兄姊妹，这里的悲哀不是有淫乱的事，这里的悲哀不是因为有人做了连外邦人都不如的事，收了他的祭母。问题是你们还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弟兄姊妹，这证明说大家没有感觉的。所以主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你即使无效的面，就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所以请记得，教会是一个器皿，你里面找不到一点的教的，找不到这些东西。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保罗说应当把他们赶出去。然后现在就引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说保罗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那么这里特别讲到淫乱的人，所以保罗说这个话不是指着这世界上一概性淫乱的，或贪婪的，或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不可。所以后面讲到开除的时候，讲到除教的时候，不是指着有人偶尔犯罪你把他开除的。有的人是偶尔淫乱，有的人是偶尔贪婪，有的人是偶尔勒索，有的人是偶尔拜偶像，但是他悔改了，他认罪了，他求主的宝血遮盖他。弟兄姊妹，这不是这里保罗所说的。保罗所说除的教，保罗所说的要把他们赶出去，那弟兄姊妹要不和他们相交，那是什么样的人呢？就这个人已经变成习惯了，他一直在那里犯这个罪，结果变成了这样的人。所以这里不是一个人偶然为过犯所胜，不是的。这里这个人他的淫乱变成了他的家常便饭，这是他的习惯。所以你要形容这个人，你可以说他是淫乱的人，现在你可以用他的行为来形容他这个人了。但是你不能因为他偶尔失败你就说他是这个人，不能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你要用他的一生来解释他的一环，你不能用他的一环来解释他的一生。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常常为过犯所胜。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主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主的宝血永远有功效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不肯悔改，他一直沉眠在罪恶里面，他变成勒索的人，他变成拜偶像的人，他变成了淫乱的人，那这样的人，圣经给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 赶出去。但是不要忘记，赶出去什么意思？赶出去，这里，对，这个第五节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这赶出去是交给撒旦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本来他是在神的手里，现在教会奉主的名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灵魂在主耶稣基督日子可以得救。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开除基本上是挽回，不要忘记，是交给撒旦，是叫他的肉体败坏。但是呢，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他的灵魂可以得救。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没有挽回的灵，他就没有资格去开除任何一个弟兄。所以达比说过一句很宝贝的话，他说，我每次想到一个罪人去开除另外一个罪人，他说我就胆战心惊。但是不要忘记，根据主的话是需要除掉骄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叫肉体？这里的肉体的表现是有人收了他的祭物，这个和哥林多一模一样的。那么这些人虽然在教会里面他和世界上的一模一样，在哥林多城里面都是哥林多人，现在弟兄姊妹羞耻的就是这些蒙恩得救的圣徒居然变成了哥林多的人，是这样的人要把他们赶出去的。弟兄姊妹，目的是要挽回他，希望有一天主能够得着他。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灵乃是爱的灵，当你真的做这样的事的时候，教会充满了被爱。如果有个弟兄真的因着这个缘故被赶出去的话，全教会应当爱哭的，没有个教，没有个弟兄姊妹会觉得兴奋的。所以你看见吗？这又是十字架的工作。人都是讲人情的，什么时候你下不了手？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摩西等到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神说：“凡是与神，凡是就凡是站在神这一边的，就来到这里。”结果你看，利未人起来了。杀他的弟兄，3000人杀了他的弟兄，所以后来利未人就变成侍奉神的人。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人的手都是软的，没有一个人手能下得了手。但是这个工作是十字架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讲人情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办到这些事。但是这里给我们看教会的难处很清楚的，你看见世界如何，他们也如何。你如果把这个清单试出来的话，这些人从哪里来，你让他回到哪里去。不过不同在哪里呢？今天他的身体受败坏，但是有一天他的灵魂还是要得救的。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还是你的弟兄，还是你的姊妹。所以 当然目的是挽回，一直等到有人结出悔改的果子来，那当然那个时候教会再挽回，再接纳他们，那这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是什么，很明显是肉体。那肉体不止这样，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你看见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这争还不要紧，而且呢还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他们告到法院里面去。那弟兄姊妹，这是羞耻。为什么？因为保罗怎么责备他？保罗说，第五节，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所以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会争？为什么要告到法院去？为什么要告到不义的面前去？你不肯吃亏，为什么？因为你不肯受欺负。但是请记得， 基督徒的生命是吃亏的生命，基督徒生命是受欺负的生命。人打你的右脸，你要把左脸转过来；人要你的里衣，你把外衣都给他；人要你走一里路，你陪着他走两里。这是吃亏的生命。那你要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要转过来？你为什么要走第二里路？你的敌人没有叫你这样做，你的敌人打你的右脸，高兴得不得了，他觉得我终于修理了他，他没有意思要叫你打第二个，他没有意思要走第二里路。是谁叫你走第二里路？是主叫你走第二里路的。所以你不转过第二个脸，你不走第二里路，你没有得罪主，你没有得罪你的敌人，你得罪你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里面的生命本来就是受欺的生命，本来就是吃亏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羔羊的生命。当羔羊的灵往普天下去的时候，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下的时候。请记得，圣灵乃是羔羊的灵。如果你被圣灵充满的话，人在你身上看见的乃是羔羊。为什么你和别人相争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教会里面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不一点都没有错，这个也是肉体的表现。所以保罗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所以很清楚的，今天肉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讲到国度的奖赏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今天我们不能与主一同受苦，我们就将来就不能和他一同享荣耀，就不能和他一同掌权。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话怎么说呢？凡主的话说，若为我失丧生命的要得着生命，原文是魂，为我得着魂的，得着魂的反而要失丧生命。这什么意思？今天我们为主在我们的情感、思想、意志、我们的魂的身上受了损失的，到了国度的时候，那一天我们要得着奖赏，我们的魂那天要得着冠，得着奖赏，要得着冠冕。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一个人很吃亏，因为国度在望。国度是彰显公义的地方。那有的弟兄姊妹说，如果他打我的右脸，我让他打的话，那这个不是这个弟兄没有，这个弟兄不是没有受教训吗？他这样不是不对，怎么可以基督徒做到这个地步呢？没有错。但是你转过来是主今天教你学的功课。那么神是不是公平的神？神当然是公平的神。有一个弟兄拿了你1000万，你给了他，你损失了1000万。到了将来奖赏的时候，到了国度的时候，你要得着奖赏，只要擦干你所有的眼泪。弟兄姊妹，他今天占了你1000万的便宜，他得着了魂，将来要失丧魂的。这就是国度，国度的特点，千禧年的特点，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是公义的主。有的人今天背十字架，被人欺负，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好像注定的是被人吃掉的。弟兄姊妹，在人来看是最可怜、最可，在人来看实在是没有用的一般人。不要忘记，有一天主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那一天就是我们得奖赏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真的国度在望的话，你愿意吃亏；如果没有国度，弟兄姊妹，你每一分钱都要争的。但是感谢主，有一次倪弟兄啊，他有一天有一个弟兄到他家里来，他说：“弟兄啊，我需要这么多的钱。”那倪弟兄问他说：“你真的要这些钱吗？”他说：“我要。”倪弟兄就给他了，因为主告诉他说，主告诉倪弟兄说：“我今天又让你做一个基督徒的机会。”感谢主。就做公义来讲，那个弟兄是不义的，他今天得着了，将来要损失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损失了，请记得，凡为主失丧魂的有一天要得着魂。所以这就是第六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然后呢，12节开始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第10章，有几个字很重要的，凡事 都可行。这凡事都可行，就是凡事都合法的，都合理合法的，凡事都可行，就是说在律法上，在情道义上是可行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事我们都可以做，但是有一个原则，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呢，是从第六章第十二节一直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你看呢，就围绕在这几个字上，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那等一等，你看见说，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受了肉体的辖制。所以为什么这件事情不行呢？因为这件事能辖制你，叫你不是你自己的人，你完全受了肉体的支配，所以这件事情行不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个自由人，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你要知道，什么事情如果叫辖制你，你就不可以做。然后下面举一些例子，你明白吗？钱是我们最好的用人，钱是我们最坏的主人。你可以支配钱，你不允许钱来支配你。什么时候钱来支配你，弟兄姊妹，这就是最大的悲哀了。你已经受了他的辖制，结果你的钱就变成马门。不可能一个人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一定说过一句话，他在全中国恐怕很少有一个人像我一样，钱从我手中经过那么多的，他说恐怕也很少人像我这样剩下一块钱，剩下那么多的。你懂不懂这个意思？许多人很有钱从他手中经过，他的钱越积越多，越积越多，越积越多，都在银行里面。这不是为主理财的人。一个为主理财的人，主把丰富给你，但是你常常只剩下一块钱，所有的钱都给出去了。为什么有的人主不能给他钱？因为主知道一给他钱就完了，这个人一给他钱他就不能再侍奉了，一给他钱就变成马门了。所以主担心啊，我若给你钱，你根本你就不要做基督徒了。有的人主可以把钱给他，因为知道在他的身上钱不过是用人，不是主人。所以一面主给他，另一面他把主所给的能够给出去。否则的话，你爱马门的话，钱一进来以后就没有了，再也不出去了，那就像死海一样，再也不出去了。但是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马门，什么是世界。问题是有没有东西能辖制你？因为世界就是辖制我们。所以有的人说，哦，这件衣服是世界；有的人说打扮是世界。圣经什么地方？圣经给我们一点原则，但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是世界。什么是世界？世界是辖制我们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那么弟兄姊妹，他怎么辖制？这代表是什么？是肉体的辖制。所以下面呢，就讲了一些许多的例子，然后一直讲到第十章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弟兄姊妹，什么叫造就人？你的周围都是你的弟兄姊妹。今天主把你在教会里面，你做每一件事情，你要问说，我这样做，我这样穿衣服，我这样打扮，是不是造就了许多的弟兄和姊妹？在你身上没有难处，你这样打扮，年轻的姊妹像你，他有样学样的时候，你觉得你造就了他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从第六章一直读到第十章，很清楚的都告诉我们，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现在不都造就人。那么弟兄姊妹，肉体是不造就人。什么时候我们活在肉体里面，弟兄姊妹，你只能拆毁教会，你只能拆毁建造，你只能把许多神的儿女把它拆掉了。所以弟兄姊妹，教会的难处在哪里呢？教会的难处是肉体要辖制，肉体要拆毁。 现在大家懂了，我们聚会聚了5年10年，教会应该建造了，对不对？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建造了3公尺，我们拆毁了2公尺，所以难怪教会的长进一直停留在那里。所以在教会中肉体的难处是什么？一面是辖肉体辖制人，一面肉体拆毁教会，肉体拆毁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建造的。那么弟兄姊妹，你说到底什么是拆毁的，什么是辖制的？那么你们就可以从第6章一直读到第5章，你就看见肉体的种种。第7章讲的婚姻，那当然第7章前面是讲到不可以淫乱啊。你看呢，这里告诉我们说，食物是为着祝福，祝福是为着食物，但神叫两样都毁坏。身子不是为着淫乱，乃是为着主，主也是为着身子。那弟兄姊妹，我在这里顺便说几句话。你知道现在很少有人说我要长寿的，有没有人告诉他我要长寿？大家都没有说我要长寿，但是你的表现也证明你要长寿。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常常运动，什么意思？就是希望能活得长一点嘛。是表面上不好意思，你说我讲长寿太土了一点，对不对？但是呢，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今天你什么都吃，而且你现在吃的东西很可怜呢？你知道在美国最健康的食物就是所谓的燕麦，你知道燕麦什么？燕麦这种东西普通是给动物吃的，所以你知道当初浪子所吃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所吃的东西啊。那人怎么会到了一个地步，今天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为什么？我们就是要长寿一点嘛，不是吗？我们长寿一点嘛。所以要记得这里有一个原则，我们的身子是为着主的，如果你把你的身体献上，主是为着我们的身子的。没有一个人能照顾你的身体像我们的主一样。你不要说我照顾我自己，我努力努力，你可以努力，没有多久你就累了，你起头跑几步路，后来慢慢就不行了，你起头说不要吃冰淇淋，后来冰淇淋还是偷吃的。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办法，你做得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一天你要记得哦，我要多少卡路里。你看这个人很可怜，每天在那算一算，今天我要减少多少热量，明天减少多少热量，然后才怎样怎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时候你为着主，不是为着淫乱，你看见没有？是为着主，结果呢，主就为着我们的身子。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要求主保守你的身体的话，你应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果我们是为着主，主就为着我们的身子，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了。但是我的意思不是从此以后你就拼命吃冰淇淋，不是的，你当然还是要注意你的身体，但是问题不是那样的着迷。有的人呢，对自己迷到一个地步啊，天天看顾自己。所以有个弟兄啊，刮胡子刮一半刮不下去了，他说不行啊，我不小心把我喉咙刮掉怎么办？这就是你看见吗？这个人慢慢，如果这个人太紧张了，把自己看得太紧了，迟早有一天就是没有病都变成有病。现在医生告诉我们，很多人都没有病，结果都是神经病。这个神经病就是说根本头脑里面本来没有这个病的嘛。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受我们自己的辖制，你清楚不清楚？今天因为我们不能从肉体里面得到释放，所以身体不听我们的话。如果一个人真的让身体听他的话，他是有规律的人。那这个时候在十字架的引导底下，在圣灵的雕刻底下，你看他就不再用意志，不再那里辛苦了。结果呢，主在各方面就能够保守他。所以你看保罗说，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当然这里消极的是指着有的人，他的身子是为了淫乱。那换一句话说，这刚好在那个大环境底下，弟兄姊妹，你很难得有基督徒不受影响的。所以在这里保罗就给我们有一些东西能够辖制我们的，那么甚至于连婚姻也是。所以你看这里讲到婚姻的时候啊， 他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为什么？因为哥林多那个环境太可怕了。所以特别讲到哥林多的情形的时候，你们在这个淫乱的这个世界里面，那现在有个保护，婚姻变成保护了。所以为什么犹太人呢，他们都是早婚，就这样，因为原因就是他们觉得在这个淫乱的社会里面，那让年轻人早一点的结婚。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讲婚姻不是从正面讲，不是从神起初的旨意讲起，不是从起初讲起，不是，这里是人人堕落犯罪以后，现在婚姻变成非常重要，人必须结婚，因为这是人保守犯罪的结果，这样人就不会受罪的辖制。所以弟兄姊妹，虽然这里讲婚姻还是跟我们的肉体发生关系，很清楚的。所以如果你一直读下去，那么弟兄姊妹，有偶像的事，比方说在这个在庙里面，那么实在说来，就是我们知识来说算不得什么，但是问题就是如果我吃肉叫我们弟兄跌倒，因为我们有的弟兄良心不安呢，他看见他以为这个偶这个是祭过向偶像献过祭的，所以你吃肉他就被你绊倒了。所以保罗说，我宁可不吃肉，我也不要绊倒我的弟兄，我可以吃肉，我也可以不吃肉，我不受他的辖制。有丈夫好像没有丈夫，有妻子好像没有妻子，弟兄怎么用钱好像没有用钱，我们不受他的辖制。但肉体它总是把一个东西变成一个辖制，所以为着有一般人蒙拯救，他需要结婚的，这是这里的话。那么当然呢，这里还有一段话我想稍微提一下，就是守童身这件事，这里讲到守童身。那这里啊，有一段话可能弟兄姊妹不容易明白，就是我稍微说一下，这是中文翻译的问题。第36节，你看，等等哈。若有人以为自己带他的女儿不合意，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那么然后后面什么决定留下女儿，那么弟兄姊妹就看得一头雾水。那其实这是翻译上的难处，这里的女儿是指的童生说的，不是指女儿啊。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这里女儿是指的 virginity， 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守童生这件事情来说的。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呢，我们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一下这些。所以你如果一直读到这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话，那么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可以吃肉，但是我如果吃肉不造就人，我就不吃。弟兄姊妹，你看，一面我不受他的辖制，另一面呢，凡事要造就人。所以在这些地方，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就工作了。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保罗有一个结论，那就是第31节，所以你们或